各位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平安。在北加 Sacramento 沙加缅度，这个也是加州的首府，有一对中国的老夫妻，他们在美国住了很久，他的仔都在这里出世，后来他的仔成为牧师。虽然是这样，几十年来这对夫妇无信主。今天一次我有机会去探望他们，那你们传福音和分享福音之后，我就问他们有什么拦阻你，使到你不接受福音呢？那他们很坦白跟我说，我们有一位的亲戚，他说他是基督徒，每个礼拜都去教会，但是我们这位的亲戚为人非常的奸狡，他害到我们很惨，每次我们想起他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嬲。信主的人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要信？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以上 你如果被人问到，被人质疑说你的行事为人不似基督徒的话，你有什么心里面有什么回应反应呢？在印度，印度的穆罕德斯甘地，穆罕达斯甘地，在印度那时民主，民族主义运动和各大党的领袖，他带领国家迈向独立，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他曾经对基督徒说，他说我喜欢你们信那位的基督，但是我不喜欢你们的基督徒，因为你们跟基督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觉得甘地他这里这样说的时候，是不是在说你呢？他所说的确实是有些令到我们心里面很不舒服，不好受。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应该跟基督一同的活过来，一同是坐在天上，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天国的子民。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至六节说给我们听，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弟兄姊妹们，既然我们蒙神拣选，成为上帝的儿女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需要像基督，应该要学效基督，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积极的，我们要做好我们基督徒的本分。今年的教会的主题年题是什么？倍增门徒。之前呢，传承使命倍增门徒，然后英文就是 Multiplying Followers of Jesus。 你们的视觉都仍然都没问题。确实是，其实教会从一月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些三堂不同的一堂的讲道的系列，都是围绕着我们今年的年题，从一月开始。而粤语堂我们是用这个马太福音怎样来深化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帮助弟兄姊妹们，我们去做一个基督所喜悦的门徒。今天早上我们开始跟大家探讨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然后一直会来紧这次讲道，五至七章会来紧，给我们有宝贝的教训，称为登山宝训，教导我们做好天国的公民。而今天我们会看第五章第一至到第十二节，特别是第三至到第十节，是登山宝训第一讲。基督徒一般都将这段的经文称为八福，八福 或者是登山八福，或者是主耶稣的八福。论及讲到门徒或者是天国子民那种的品格，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学习，主一定不会使我们失望，因为这是基督的应许，应许凡所有我们依靠信靠他的人，我们会得到他的福分。感谢主。刚才以利红以立姊妹读出今早的经文，马太福音五章一至十二节，而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一次将这段的经文读出。请。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生活和工作，更详尽的是记录了耶稣重要的教导。这个教导其实来紧的可以分为五部分。在这个刚才讲及到登山部分，在第五至第七章记载耶稣基督上了山，然后向门徒宣讲教训，所以称为登山部分。在马太福音所记载耶稣其实五篇讲道是较长的，第一篇，其他的四篇在这个第十章给十二的门徒他们宣教训勉，然后第十三章讲论到天国的比喻，第十八章讲到教会生活和纪律，然后在二十四、二十五章就谈论到末世。在十四年前我都有去圣地去这张照片，就在这个加利利海的西岸，这里是叫做八福堂，这个相传耶稣他的宝训，登山宝训就是这个地点，在这个加利利的西岸一个山丘的一带，十分的宁静，很安宁安静，然后离开加百农大约是 1.2 英里。首先我们回到经文那里，哪些是登山宝训主要的对象呢？向哪些人来讲呢？当然马太福音一开始第五章第一、第二节就讲，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对于登山宝训主要的对象，其实对于学者来讲都是有两方面的看法。第一个看法就是以十二个使徒门徒为主，这里第一节讲到门徒为呢，就是那十二个使徒，他们全体已经是经过被耶稣选立，然后他们跟从耶稣都有一段的时间，以后时机成熟了，耶稣就向他们宣讲宣告怎样成为他门徒。至于其他的所谓准门徒，那些是在这个的真门徒那些使徒之外的圈。第二个讲法，他们以为这些群众呢，以群众为主，当他讲的门徒群众为主，他说当中这个的十二个使徒，第一节所记载所谓这两个字门徒，其实是非所谓非专业性的用意，一般是指对天国福音表示有兴趣的人。 无论哪一个讲法不紧要，都适合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当中绝大部分是信主的人，但是当然还未信主的人你都在这里的话，当然你对福音对神的话语也有兴趣，所以都是对你讲的，无论哪一方面。所以愿意我们一切来学习耶稣基督跟我们讲及到这八福，我们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应该有些什么门徒那种的品格呢？好，我们看看第一福，虚心的人。第三节讲过，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以赛亚书第66章第二节，这里记载说，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做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原文作贫穷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虚心在原文是讲及到极其的穷困，因无所有的，用这些来形容呢，那些所谓向人的来讨饭，向人要饭那种的人。要知道虚心不是针对贫穷的人，不是，虚心不是针对贫穷的人，乃是指他心灵处于这个贫穷的状态，那种的状况，灵里面的贫穷的人。有解经家将他翻译成为灵命上破产的人。我们通常觉得我们自己好不掂，我们觉得我们太没价值，神上帝怎会是拣选我呢？但我们需要知道，神之所以拣选你和我，是因为真是我们的一无价值。我们常以为一个人，是天然有那种的才干才能够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如果是这样的想法，这些是愚昧的想法。富有天才的人很可能是最坏的基督徒，因为他要以自己为主为中心，什么都以自己为作主。所以基督徒不是有或者是没有天才的问或者天分的问题，那是要看他的灵里面是否是贫穷的问题。不是我们可以给神给到什么给神，那是神要给什么我们，不是我们的道德知识经验手段有些什么的功效果效，那是神要在我身上里面有些什么作为。神拣选一个人知道自己是确是灵里面贫穷的人，神是不能够用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侍奉人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是我们要站在神的一边，不是要神来站在我们这边。第二福，哀恸的人。第四节讲到，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恸是指不能隐藏的那种深切的悲痛。哀恸的人，为罪恶悲伤的人，是指到为自己的罪和这个世界因为罪恶所产生的那种不公平，那种不公义的哀恸。所以在这里哀恸的人不是讲世俗那种忧愁的人，哀恸的人是懂得为自己的罪而在神的面前来哀恸，怎样是看清楚原来自己里面那种诡诈，自己那种虚假，那种不义，而在神的面前真诚的忏悔，然后哀痛，神就安慰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第三福，温柔的人。第五节这里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是对神那种的柔顺，对人那种的谦和。这里所提及的温柔，特别是对神的温柔， 就好似主耶稣基督话：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嗱，负主耶稣的轭，你系乜嘢意思呢？啊，呢度就讲到系，乃系遵行差主差佢嚟嗰位嘅旨意。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一生他最重要的不是为自己的计划，那是要完成父神在他身上的计划。这里就对于神绝对那种的顺服，这些就叫做温柔。温柔的人，这种的人存着一种的一无所求的心，知道没有什么自己是拥有的。对于神的温柔就是那种的灵里面的性格，我们接受，愿意接受神为我们所做的那种是善的，是好的，因为我们没什么可以，真的 没需要，也不应该神同神那种的争辩，也去抵抗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著名的英国神学家、报道家 Joseph Parker 约瑟夫·派克，他曾经作过的比喻，他很生动地描绘了这个真理。他说有一只，他有一只手表，一只手表，他不好不甘心被他的主人放在衣袋里面，他的袋表放在袋里面，他感到自己好像默默无闻，没人知道。那他就其实这只手表很妒忌什么呢？他很妒忌那时在国会大厦上面那个很大的那个鸣钟 Big Band， 每次砰砰，那就人就哦一望，哇，见到了 Big Band 那个大钟。那于是有一天，各位的主人就带着这个只手表行过这个西敏寺桥的时候，那只手表好就感叹地说：我巴不得能够将我放在那个大致鸣钟所在的地方 Big Band 的地方，这样的话我可以更为多些人来服务，不是只是为一个人服务，为他主人服务。咁咧，个主人听到就立刻就讲俾呢只手表讲：好，我俾个机会你。于是呢个主人就设办法嚟将去到国会大厦嘅顶上嘅屋顶上，然之后真系将个手表放咗嗰度。放咗之后点啊？有冇人见到佢啊？手表仔放喺呢个大厦嘅顶楼，边人睇见佢啊？冇人睇见佢。实在太渺小了，人的视力根本没办法可以见到那只表在上面。派克Parker 他结束他的比喻的时候，他说要出名 要高升，他反而弄巧成拙，反而毫无作用的消失了。神将一个为他服将佢每个人放喺一个位置嚟侍奉佢，系呢个完全系佢嘅心意，神嘅心意。佢亦知道你同我嘅能力，同知道你同我，佢俾咩恩赐我哋，所以放喺一个啱嘅地方嚟侍奉佢。如果你同我谦卑顺服嘅，按着主嘅旨意而行，安于呢个现实，唔作一个强求，唔靠自己嘅话，基督必然与你我同在，你我一生必定是平安、喜乐和幸福。第四福，饥渴慕义的人。第六节这里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饥渴慕义的人是指那些渴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渴望个人清义，个人行为能够合于义，而且并且是上帝的公义，而且是得以彰显上帝的公义，得以彰显在这个地上。当一个人所渴求的 不是单单他自己的益处，乃是神的义在他的身上来彰显的时候，这种的渴慕就是神所喜悦的。而神所赐的仁义正是令到他得到真正的饱足。相对来说，金钱、成就、地位并不能够真正的令到满足我们，反而还会叫我们越来越饥渴，寻求物质那种的满足。就好像我们去喝那些大海的水，越喝就越什么越口渴。唯有饥渴慕义真正寻求神义的人，必能得到饱足。这是神圣经给我们的应许。什么是义呢？从广义来讲，是一切公平的事都是义。另一方面，对于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义是不能够离开神的心意。所以当主耶稣照神的心意接受施洗约翰给他洗礼的时候，讲到你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样讲。换言之，饥渴饥渴慕义是指一种渴望神心意以完全的态度。但是很多人拒绝按照神的旨意而行，他不愿意寻求神的指引，他们喜欢用自己的方法来做事。有一篇的文章就是描写到这样的人，讲及到他有一位的建筑师，他埋怨过很多人呢找他来设计，他来的时候已经是带着他们已经有了个设计划，设计这间屋什么已经是有了计划来拎到来，有了蓝本的了，预先自己预备好，那来找他还找他做什么？所以他怎么找这个建筑师呢？只不过来就要求他，希望他认同他们带来的计划，以使到他们对自己决定的设想感到满意，并且得到建筑师的肯定。就是这样，这种情况其实很类似我们寻求神的心意。我们祈求神的时候，寻求神的时候，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有引领有引导，但是对于怎样去所谓我们去创造财富，去解决问题，或者用什么方法，却是我们心中早已打算，心里有数，不是神的数，自己心里有好的打算。所以你寻求神的指引是什么？记不记得寻回自己，即寻求神你同意我要做，要这样做。弟兄姊妹，这些不是真正寻求神。真正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倒空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求神你的旨意向我显明，然后知道之后我要行出你的旨意，不是我自己的心意。第五方面，怜恤人的人。第七节讲到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这里讲怜恤的意思是对别人的痛苦感到同情，特别的这种的同情是可以从我们的行为上或者我们的言语上可以表现出来。怜恤人的人乐于付出的人，特别是 付出给那些不值得不配得的人，但却是心里面引发出怜悯，愿意无条件的乐意的来祝福那些人，来怎样去付出给他的人。有一天，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家诗人或者是剧作家 Ivan Turgenev 是屠格涅夫，他在路上行的时候，他遇见一个穷人呢来到他面前来求他，他说我讨好饿，求你给我一些钱呢，好叫我可以买面包买来吃。那屠格涅夫就回答说好， 於是就伸手就入去佢衣袋裡面，但係摸下，原來衣袋裡面空無一物，連一條手巾仔都冇，於是就對呢位嘅窮人講：，唔好意思啊，弟兄啊，真係對唔住，我冇帶錢出嚟。但呢個窮人呢，佢話：多謝你，對唔住啊，多謝你，多謝你。咁呢個圖格涅夫覺得好奇怪啦，點解仲要多謝我？我都冇俾咩錢，根本冇俾錢佢，都冇幫佢，就問佢點解你要多謝我呢？而呢個窮人就對佢講：我多謝你，因為你救咗我一命，你救咗我嘅性命，因為我40年嚟，因為我貧窮被社會遺棄，所以我其實好想去自殺，但係你係第一個叫我弟兄嘅人，使到我心里面非常嘅温暖。弟兄姊妹朋友们，主话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现在喺世上，喺我哋嘅社区，无数嘅人系需要我哋去同情安慰。物质固然系重要，但系更重要是心灵上那种的体恤，尤其是是怎样那些还在这个罪恶这个火坑中的人，更需要有人将福音传给他们。弟兄姊妹们，要我们谨记我们这个的今年的主题，这个传承这个使命，倍增门徒，原来这个不是我们单单的口号，那是我们实际的行动。第六福，清心的人。第八节讲过，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英文讲 pure heart， 是指到内心那种的专一，内心那种的清洁。清心的人，他内心清洁无伪的人，他心底是纯洁的，是纯洁的人。在诗篇24篇第三和第四节都提到 pure heart， 都提到清心。这里讲过，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洁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坏诡诈的人。守洁是指一个人的行为，那种的作为。而清心是讲到一个人的愿望，他的意向和动机。清心就是那些无邪恶的那种的愿望，只是有好意和向神圣的动机。清心是很漂亮的，是很美丽，是很纯洁的生命。清心的心里面其实没有其他的杂念，没有虚假，没有这个装假或者装作，没有这个诡诈，是美丽的。一个生命如果是可以无诡诈，就是一个美丽的生命，不会假装，亦不会装假，不会假装，亦不会装假。第七福，使人和睦的人。第九节讲过，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里我们要注意，使人和睦的人不是为和平而这个所谓向敌人投降，这样的人不是这样，那是也不是这个的在真理上面让步都不是。这里讲的不是说让步的人有福了，不是这样。使人和睦是促进和平，是使到人和上帝和睦，亦可以是对那些向敌人亦带来有好的关系。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因为他们所做的是这个好似上帝的这个的属性。使人和睦是指一些不单是自己是可以同人之间这个的和睦共处，亦可以为一些敌人带来一些好的关系。其实我真的信主来慢慢发觉到，
使人和睦是必须要付上代价，尤其是我们需要必先自己愿意作出所谓的牺牲，行出第一步，然后才能够叫人和好。在我还未做牧师之前，在湾区那时候，我是在间教会里面的侍奉。有一次我和一位的弟兄之间有嫌隙，有了一些其实就是误会。后来那位弟兄离开了教会，离开教会之后没见到有一个主日星期日崇拜之后，我就和一班的弟兄姊妹连同这个外来港员就出去喝茶了。我就先去霸位，咁我去咗之後就揸車去，咁去到個餐館嘅停車場，正係啱泊好車要出車門，一出嚟嘅時候見到嗰位弟兄喺我車前面咁樣行過，我就我諗都冇諗過到，我就即刻叫佢，邊個？因為我大聲叫，梗係聽見啦。佢擰個頭望咗我一眼，再擰翻轉頭繼續行，冇睬我。跟住嬲尾嘅太太跟住佢后边，太太跟后边，我又向佢太太讲：，边个？跟佢望下我，然后好尴尬咁样，稍微耷一头笑下，又跟住丈夫去。哎呀，又咁巧啊！同一间餐馆入去，我入去嘅时候企喺我前边，咁佢哋攞位嘅两夫妇两个就坐张细嘅，咁我哋十多人就张大台。咁一個角落頭係佢哋坐喺嗰度，另一個角落頭我哋一個人，因為就攞咗位啊嘛，等緊其他講員同弟兄姊妹嚟。嗰陣時我就露面就面對好多嘅衝擊，我應該點做呢？好似好乜嘢咁叫佢啦，佢都唔睬你喎。咁呢位弟兄咧其實好有恩慈，佢出邊做好多嘅個人報道工作，咁佢就諗。有三個意念，第一，我要過去省佢一頓。弟兄啊，你成日都出去外做個人嘅報道培訓，聖經教導乜嘢啊？愛你嘅弟兄啊嘛，咁簡單嘅嘢你都做唔到，你有咩資格去傳福音啊？我要咁樣鬧佢。第二個念頭，算啦。唉，当失咗呢个弟兄啦，冇嘢事。以后见到佢最多唔好睬佢咯，佢都人哋都唔理你，唔睬你。第二个意念，第三个念头出咗嚟，呢个系圣经嘅教导。你以后见到佢，你继续要叫佢；你以后见到佢，你更加大声叫佢。唔好因为佢冇反应、冇回应你。因为你要尽你自己基督徒的本分，你要爱你的敌人，何况这个弟兄都不是你的敌人，是不是？于是我选择了第三，所以以后又这么巧，又在另外餐馆，都是餐馆，又见到他们，又在我前面，又叫他啦，大声一点。这次弟兄稍微就笑一下，点下头。咁就後尾冇幾耐，教會慶祝呢個一個慶典，咁我哋喺教會裏面又再見面，邀請呢個弟兄佢翻嚟。翻嚟之後喺呢個大堂出面，咁佢見到我，我見到佢，佢主動走埋嚟攬住我，give me a hug，然後喺我耳邊講 Fred， 讓我哋忘記過去一切，和好。弟兄姊妹們。原来要使人和睦，真的要首先付上一些的代价，尤其是先要行出第一步，不要怕所谓面懵，不要因为你那种的令你那种的骄傲高傲阻止你，应该成个话语你应该要弟兄和好的，你一定要这样做。我做到，我感谢主，我盼望我这个分享也成为你的鼓励。現時可能有些人，我一路講的時候，你想到腦海中有些人的樣子。如果是這樣的時候，我鼓勵你，不要等他來向你和好什麼，或者道歉等等，你先行第一步，先行與他和睦。林肯總統他曾經也講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說話， 他说毁灭敌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他要使他成为你的朋友。
弟兄姊妹朋友，
靠住我们的上帝父神的帮助，我们可以去爱我们的仇敌，我们为他祈祷，我们为他们祝福，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因为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应该要这样做，因为我们还是作罪人，都还是罪人的时候，浸淫在罪中的时候，基督在我们这么不可爱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被钉十字架而死。所以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所做的行第一步与和好，这些不是牺牲，真正牺牲其实只有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才能配得用这两个字牺牲。对于我们来说，知道很多时候只是一些的不方便，为了自己个人的尊严而已。第八幅，为受逼迫的人，这第十节讲到为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受逼迫，因为要获得到个人的义，即是说我们为了要信耶稣基督，当然这个会有时有些家人，有些当然有些家人说，如果你信主，你不再是我儿子，不是我女儿，这些确实是真的为受逼迫。很多这些会教徒有些这样的事发生，有些其他的这样的家庭发生过。又或者是为受逼迫，就是这个实际我们行为行动上面，我们因为要遵行神的旨意，遵从圣经的教导，我们行出来实践的时候，我们受逼迫，有人向我们受逼迫，人嗤笑我们，辱骂我们，都是为受逼迫的人，就是我们要坚持行义，虽然受到这个伤害，但我们亦不愿意放弃神的良善，不能够放弃神的福音，我们为义的缘故，我们愿意受逼迫。愿神帮助我们，因为记住在天上将来的赏赐是大的，神一定会大大纪念到我们在地上为祂的名，为祂的义受逼迫，祂一定眷顾，一定会赏赐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完八福之后，明白到神乐意将一切的福赐给我们，我们可以放心，可以放心放胆地去支取这些的应许，在祷告信心当中来领受这些的恩典，将这些的质素来活出来，彰显出来。如果现时你是没有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方式的话，没有拥有门徒的品格的话，其实你很可能已经不记得了你自己是谁，你不记得了你自己是谁，什么意思呢？一个简单的结论，其实是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九节，他说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你就不记得了，你信了之后你不记得了，完全忘记了原来你旧日的罪已经得到洁净。彼得向所有的基督徒发出一个严肃的一个的忠告，因为我们的肉体乃处于这个罪恶的世界中，我们经常会受到诱惑，或者忘记了自己的罪已经是得到洁净。彼得提醒我们，我们已经不是过去的我，而是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我们必须要牢牢谨记我们自己旧日以前的罪已经得到这个赦免，当今现在我们要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拥有基督门徒的品格。在这个上个礼拜三在祈祷会的时候，当我们分组之后，我和两位的弟兄一起祈祷，其中一位的弟兄祈祷里面说，他说神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出现有这个灵命僵化，不要出现有灵命僵化，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也很可能你现在落在这个灵命僵化僵硬这个的状况中，心灵会僵化，相关化点啊，就是失去了灵里面的发展，失去了灵里面的进展，你的灵修、祷告、聚会、侍奉、生活 其实你可能都有做紧，但系渐渐习以为常，变咗好似不知不觉就做咗，啊，变咗你冇失去咗一种嘅活泼嘅悟性感应，而变成好机械式嘅机械化嘅反应。英文所谓从 reflection 啊去变成 reflex， 以至我哋嘅心灵渐渐嘅僵化。咁我哋点能够先走出呢啲僵化嘅情况呢？现象呢？首先我哋要明白，要明白人咧系好中意新鲜嘅嘢，好中意新鲜嘅新嘅事物，有刺激惊喜嘅啊嗰种嘅感觉。即系你睇电视，你就知道好多时候时不时就有啲嘢新嘅嘢、刺激嘅嘢就推出嚟。但系神要我哋喺属灵生活里面所追求嘅，唔系新嘅事物，乃是新的心灵，一个新的心灵。因为十字架的道，十字架的道理是古旧的，救恩的真理不会变的，哪有新的东西，都是古旧十架。保罗教导我们要我们什么，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在以弗所书四章22至24节，这里也是给我们好的提醒。这里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保罗在这里讲到，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是要我们每一日每一天都要更新。弟兄姊妹们，我们住在这里加州，无论是北加南加，我们出了名的，出了名什么呢？其中一样就是，无论我们在读书方面，无论我们在这个工作或者职场上面，我们很拼搏，哇，拼搏，尽上我们的努力去拼搏。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用那种的咁喺读书上面嘅拼搏，希望你考到好成绩，入到间好嘅学校，或者你工场职场上面嗰种嘅拼搏，为要向上去爬。如果用咁样嘅心态，咁样嘅去做嘅时候，系嚟乜嘢啊？喺属灵上面咁样嚟拼搏嘅话，我就恭喜你，恭喜你，要向属灵嗰个 ladder 嗰向上爬，找住神嘅应许。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相信你属灵的生活一定会非常的精彩。好多时候我们在属灵上面，属灵的事物上面太容易了，太自满或者是马虎那种的心态。求神帮助我们有正确的去追求的心态。时间耐了，经历神的爱，应该经历神的爱和恩典应该也是越多，而且会自自然然的就会打破了我们这个僵化属灵的陷阱，然后会使到我们可以活出门徒品格，让别人从你的身上，从我的身上见到我们那种的虚心，见到我们那种的哀动，那种的温柔，饥渴慕义，清心，使人和睦，同埋为受逼迫嘅品格，将会荣耀归俾我哋嘅天上嘅父。弟兄姊妹，用你一齐嘅努力，用你一齐嘅拼命嘅拼搏嘅，喺呢个属灵上面继续嘅去扎根，好教我哋向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结果是结果意思，让别人从我哋嘅身上见到耶稣基督天父嘅荣美。感谢神。我们一起的低头祈祷。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给我们所讲的真理，八方面的福分，虚心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到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为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在地上给我们美好的教导，与我们紧紧地跟随我们的主耶稣。主啊，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的年题，我们要怎样传承这个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然后我们倍增门徒。天父，祈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我们今年这个不是我们口号而已，与我们在这个你的话语上面能够扎根学习，作出成为真正的基督的门徒，也与我们有门徒那种的真正的品格，好教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